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是星战，
星战新的一个动画影集，
对，叫做什么《绝地传说》吗？哦，其实我不太喜欢
《绝地传奇》。
《绝地传奇》，其实我不太喜欢
这个
翻译，因为我觉得比较像是两个绝地他们
的起源故事，
也不算起源故事，我觉得比较像是他们自己个人面对就是选择的时候，他们就是他们个别做出的选择。他比较像是他们的
两面的感觉，
对，他们比较像是他们人生的一个小故事。
嗯，
我觉得不到是那种传奇，因为传奇一定是那种啊，天行者这种就叫传奇，就是横跨很多年，然后他们就是比较宏大的。
嗯，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私人一点。
嗯，
他更私人一点，就是完全专注在那个角色身上。
嗯，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嗯，
我觉得比较像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是。自己把它翻译成什么绝地故事？
故事吗？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一部作品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可能是新接触星战的观众，我是看了《曼达洛人》和后面那个《波巴费特》之书。
嗯，
那我觉得这部片子出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它的作用可能是稍微交代一些，因为。星战真的是一个很多很多角色的一部史诗。
对对，
如果对于一个刚接触这个时间点刚接触星战人来说，可能有点太过于信息量庞大了。
哦，哎，你觉得这一部信息量庞大？
我觉得这一部的作用是为了给新观众一个缓冲的时间，包括里头不是出现那个阿索卡？
对对对对对，
在那个。曼达洛人里头有出现，
对对对，
但如果你没有看过其他作品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这个人长得好奇怪，
对对
是吧
？OK， 对对对，
这部片子的出现有点像一种给观众缓冲，包括一个承上启下，再带点个人故事，一些阿索卡的起源故事，然后再带一些背景时间线跨度的感觉。
OK，
他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OK， 我其实一开始在看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先跟观众讲一下哦，就是因为我嘛，我其实是从小就是看星战长大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对星战还算是了解，
你是亚洲人的异类，
对对对，我是星战沙漠里面的一朵玫瑰啊，我觉得我对星战还是。有一点了解啦，我不能说完全到非常厉害，因为星战这个其实从1977年到现在你有四十几年吧的一个老字号，所以我其实不敢说我自己非常非常了解，我应该还有不了解的地方，对，所以我一开始在想的时候，我其实一直都在想怎么推广星战这个东西在亚洲嘛，因为我其实身边其实看星战的人就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想要跟朋友聊星战，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
嗯，
所以我觉得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这部电影感觉很适合新手来看。
嗯嗯，
因为它其实讲的东西跟正传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而它每一集只有十分钟。
对，它每集十分钟。要是我不了解星战的人，我可以来进来看一下，哎，他这一集在讲什么作品，他都是一个小故事，
对，他每一集十分钟就能讲好一个小故事，
对对，他其实很单纯，他没有想要铺什么世界观，他其实就是在讲个小故事，对，每一集十分钟，也不会花一些观众太长时间，有些观众在啊星战，哎呀不要啦，我觉得我身边有太多朋友就是星战哦，
又太长了，
对啊，又有小说，又有电影，又有什么游戏，又有漫画，怎么补得完，对不对？
对，
一开始想到应该是这样吧，可是我觉得看这个就是可以提起那些新观众，就是路人对那个星战的兴趣，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些小故事，讲了之后，哎，我感觉，比方说，哎，这个里面像是里面这一季，他在讲的就是杜库伯爵，和那个阿索卡塔诺，他们两个的小故事嘛，你就可能会看，哎，这个阿索卡，哎，啊，感觉蛮有趣的，他到底背后会有什么故事？哎，为什么这里他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这里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他都是一个小故事嘛，就是会接到其他地方。要是你感兴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入手点，然后你可以。再看回去之后的作品，你也不会被暴雷。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对不对？
我觉得 他这部影集是非常制作的质量是还是非常在线的。
对 对, 对，
就可能因为资金还有体量的缘故，可能他的打斗不是很酷，不是很那种亮眼，但是打斗只是他这个影集的一小部分，他主要还是讲故事为主。
对，我觉得打斗，毕竟这一个影集没有很多打斗场景，
没有很多
，只有
一点点，
应该就是主要打斗场景只有一个吧。
对，
对啊，我觉得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个是就是美国动画的硬伤
啊？有可能，
对吧？就我觉得你要跟日本动画比的话，
比如说什么拿鲁托。
对啊，你那肯定不能比，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硬伤是在于他们的可能，他们比较更加像是拍电影的方式在拍，
嗯，对，
对，他不像是拍动画的方式在拍，
它里头分镜都非常电影感，
对对对，他不像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哇，你知道那种动画的话，你可以那个人可以打到那个速度感可以变形啊，可以怎样、啊、
抽象。
对对对，可以打到变抽象，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大家你们可以脑中可能会浮现几个画面，
嗯，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在看那个美国的动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这种东西，他们感觉都很电影。嗯、对，我觉得这可能打斗你，要是你期待像是那种龙珠式的打斗，可能就你可能会有点失望，或者像是那种火影忍者，可能打到人物变形啊，就是会有出现那种很奇怪的脸啊。对，我觉得你那种期待，我觉得是可以先不要有。我觉得要是你喜欢看那种美国式的电影，
嗯、
我觉得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电影，
嗯，
这部影集，
它的光影，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先来讲一下剧情。对，我觉得我们先来讲一下剧情，就从第一集开始嘛。第一集就是生与死。它其实这一集，我觉得它其实非常简单。他其实在讲啊，阿苏卡就是这个绝地，
嗯，
这个绝地，然后他是怎么出生的？
他出生的，
对，然后就在讲一下他小时候就是生活的就是村庄啊，在他被带去就是训练之前，他住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第一集其实非常星战，就是星战可能就是会讲述很多不同各种各样的种族。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世界观当中。一个星战里面的一个种族，他们的文化啊，
嗯、
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性啊，我觉得就只是带出一个啊，阿索卡以前是从这样的地方来的，
嗯，
然后他的父母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的是星战，就是这些绝地武士，他们其实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被带走，
嗯，
带到那个绝地圣殿去训练，
嗯，
然后就是他们会修炼他们一辈子，
嗯，
然后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嗯。
我觉得，所以这第一集感觉像是啊，阿苏卡的父母是长这个样子的，他出生的地方是这样的，
嗯，
然后他们有什么文化，
嗯，
然后他们当地有什么样的生物，就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可能就大家在讲的是生与死，
对，
我觉得整个这个影集感觉都在讲这个生与死，
对，每一集都在讲，
对，我觉得这一集你要说有什么爆点吗？我觉得好像也还好，
第一集其实是比较
相对
持续的感觉，
对，我觉得相对单纯，
嗯，
它的剧情没有就是很独立，
嗯，
非常独立，然后我觉得像是点题，
嗯，
点这一部整个作品的调性，
嗯，
然后他在探讨就是生和死，
嗯，
都是就是这个自然的一部分。
其实第一集比较有亮点的就是他营造那种紧张感的一些镜头，
嗯，比方说
就是可能不是说有一个很大的老虎
哦，老虎吗？
接近那个他的妈妈
啊啊啊！
这时候那种就是那种风吹草动那种
啊，就有什么东西在暗中
观
察那种感觉，观
察，然后慢慢靠近，然
后
很、啊、整个画面都很那种紧张那种
啊，对对对，我觉得第一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在我觉得在生，我觉得又是一个星战的优点，
嗯，
我觉得他的在那个动物的设计上面。就非常的酷，
嗯，
对不对？它在动物的设计上面，比方说那个有点像是羚羊的感觉，
对，
它有点像是就是那种狐猴，
嗯，
它会站起来就是观察，哎，附近有什么就是捕食动物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你感觉像它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是合理的，
嗯，
它这个不是像是我们一般看到的一些恐怖电影啊，就是
跳出来吓你。
对，他就跳出来吓你啊，或者这个动物就是他生存在这个，你不会感觉他在这个世界是合理性的。
嗯、
可是他星战里面的生物，感觉就是，要是有这样一个星球，
嗯，
他出现这种动物，就是因为他们每个生物演化过程，就是会有一个必要性，
嗯，
然后它就是适合在这样的环境生存。
嗯，
就像是它的老虎是绿色的，然后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就是那个草地嘛，
嗯，
所以它要有那个什么保护色，所以它会设计出来是绿色的。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都是小细节啦，
小细节，
对啊，这就是星战的一个优点。所以我觉得第一集我觉得比较单纯一点点，
嗯，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然后我们来讲第二集的标题是正义嘛，
嗯，
然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就是杜库，就是我们知道他第一次出场，我记得他第一次出场应该是在那个前传第二部、
嗯、
里面，他那时候应该是已经年迈，
嗯，
他其实就已经是那个
西斯
的那个徒弟，
对
他当时候他已经背叛了那个绝地武士团嘛，
嗯，
然后加入西斯嘛，然后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在后期里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大反派，
嗯，
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哎，他为什么从原本的绝地然后到渐渐变成那个反派、
嗯、
中间的过程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一期第二集比较像是那个他的一个苗头嘛、
嗯、
就是在他心中种下一个苗头，为什么他开始会这样做，
怀疑
对
绝地的做事方式，
对啊，他其实怀疑的是整个，我觉得这一期比较像是怀疑整个
体系、
嗯、他怀疑的是共和国，
嗯，
就是他这个共和国为什么会走向，我觉得到最后为什么走向灭亡，变成我们知道在第四部曲，
嗯，
第四部就已经帝国了嘛、
嗯、
第三部结尾为什么共和国会走向灭亡，
嗯，
这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
嗯，
不是说啊反派就是哎怎么反派就坏什么、
嗯、
然后共和国就烂就输了，就是战争打输了就这样。其实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嗯、
然后有很多偏到那种像是政治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共和国里头内部有很多细小的错误和，
我觉得共和国就是太安逸，
嗯，
他安逸到他们已经就是居安思危了，我觉得。然后大家其实你知道，你吃饱喝足，你就开始会眷恋那些权力。
嗯，
第一集就在讲嘛，那个议员嘛，他原本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好人，
对
他好人嘛，可是因为他其实享受过权力，
嗯，
然后享受过金钱带来的好处，
嗯，
所以他其实忘了他一开始的初衷嘛，
嗯，
所以当时候他其实他也不住在那个星球上面。他是那个星球议员，可是他代表那个星球，
嗯，
但是他又不住在那个星球上面，
嗯、
他住在就是那个那个科洛桑、
嗯，
就是那个星战的那个宇宙的中心，
嗯，
中心点嘛，就是他们贸易的中心点嘛，所以他其实已经忘记了他的人民其实生活是多么困苦，
嗯，
所以我们这一期看到的就是那些村民嘛，就是去绑架那个议员的孩子、
嗯、
对，然后就企图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嘛、
嗯、
啊我们需要帮忙，嗯，然后所以就是这一期就是那个杜库和他的那个
徒弟
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第一部的时候出现的奎刚经，
嗯，
奎刚经出现就是年轻的时候奎刚经，然后就是来调查嘛，就是绑架事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嗯、
对，我觉得因为在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到的是就官僚体制的那种腐败，
嗯，
其实他，我觉得这里的杜库他其实是他真的想要做什么东西，
嗯，
他其实真的很想要帮助这些村民，
但是他还是没有从政治的手段来尝试解决。
我觉得他，我觉得他就是你，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他的那个徒弟奎刚经相处的方式、
嗯，
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绝地，
嗯，
我觉得他比较。我觉得他其实武术很高强，
嗯，
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感觉跟绝地差很远，
嗯，
他非常的
向往自由，感觉、嗯、
我觉得他比较自大，
嗯，
而且他知道他自己有能力，
嗯，
他有能力阻止这个人，所以他我觉得他更加冲动一些，
嗯，
反正我这一刀砍下去我就已经可以帮助这些人，
嗯，
我就不想要去走那些就是冗长的那些对条条框框啊，对啊，你知道我拳头大颗的时候我就不想要动脑，
嗯，
对，这种感觉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一种感觉，而反而他的徒弟就更加会就是用
体制内的方式来解决
问题，对，他我觉得因为他其实更加的怎么说
保守一点，
没有，他其实我觉得他更加的就是靠脑袋一些，
顾全大局。
对对对，他其实因为他其实很聪明，他马上就想到，哎，我要去阻止我的那个师父，我不可能直接去跟他 对, 对拼，你知道我肯定对不过他，所以他想到的方法是什么？唤醒他的那个良知，就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就是让他的那个
儿子出来，
对，就是让他放他的儿子出来，然后让那个杜库回想，就是冷静下来，对，然后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杜库就用那个黑暗原力嘛，因为锁喉就是黑暗原力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
招式，
然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其实当下已经迷失了，你知道吗？他其实有点迷失，然后最后其实还是被奎阳精唤醒了，所以我当下我觉得就已经埋起一个苗头了，他这个人之后可能会走偏，对，就第二集很简单。然后我觉得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你知道那个奎刚经年轻版本其实是那个连恩尼逊是真人版嘛，真人版的时候就是星战第一部，就是前传第一部嘛，是连恩尼逊演那个奎刚经，然后这一次呢，他的年轻版本其实是找来那个奎刚经他的儿子，不是奎刚经，连恩尼逊的儿子，
来配音
来配音，年轻版的奎刚经
传承、哦、
对对对，就是一个传承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三集它的主题是选择，选择，然后它其实在讲的就是那个我们一开始它就可以看到那个杜库和那个云渡大师他们两个一起出任务，然后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从他们第 一开始的那个对话，我们也看到那个杜库伯爵嘛，他更加的怎么说，感性化，然后云渡大师更加的理性，所以他当时我们就已经看到那个其实那个他理那个那个云渡理性到有点杜库有点受不了他，我觉得自己就已经，我觉得这也是在铺梗，
还是一个主观跟客观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立上呢，其实就对应到后面呢，就是他们之后的对立嘛，就像是那个那个前传第二部《克隆人的进攻》嘛，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云渡大师就是跟那个杜库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开始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一段过往，就在这里，我觉得又是在为后面铺梗了，然后就可以让后面就是。再让一些新观众回去补一些前面的影集的时候，可以发现就是一个小巧思，然后他们就是这里有点不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云渡大师就是一直在讲我们要怎么遵守我们的规则啊，我们要遵守上面就是派下来的指令啊，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啊，就是非常非常理性啊。他然后那个杜库就是他已经知道体制不可靠，他必须要查出真相，他想要得到正义，正义得到伸张，到底怎么样？他其实就一直在想的只有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里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就是我觉得杜库，我觉得云渡就是很保守的一个绝地，就是一般我们绝地他们觉得好的绝地，
也不是保守的绝地，感觉绝地的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对对对，
它代表的是一个体制的，
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体制的缩影吧，我觉得那个云渡就是体制的缩影，就是你看到后面就是他们把整个任务完成了之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最后被提拔嘛，被提拔的那个，因为那个决定他的那个委员会里面那个成员被杀了嘛，
对，
然后最后那个空缺空出来之后，其实到最后选拔就是替补的那个人是云渡，
感觉是内定的一个非常安全的选择。
对，因为这也就很证明那个绝地委员会更喜欢这种比较保守的人，
比较听话的。
对对，就是比较也不能说死板嘛，就是很遵守纪律的人，他们更喜欢这种条条框框的人，而忘记是真正我们其实是有感情的人。对，我觉得这也他其实就是从第二集他对体制失望，到这里他其实是对绝地武士团失望，所以就
其实杜库的故事很像达斯维达的起源故事，
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像，我觉得因为他们到堕入黑暗的时候，他们其实 两个人其实都是对
体制有点怀疑。
对耶，嗯，而且他们对那个体制怀疑的地方，其实
都是很像的，
都是跟那个云度大师有很大的关系。到最后都是被他推一把，我觉得到最后都是被推一把。
所以帝国能崛起，共和国有不可磨灭的一份子的出力。
哇，我觉得杜库这种时候你就要出来背一下锅啊，两次都是你啊，两次啊，两次啊，
造就了两个大反派。
对啊，造就一个杜库，一个达
斯
维达，都是你啊。哦，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刻画的很细腻了、嗯。然后到那个之后呢，就到第四集西斯郡主。哦，我觉得这一集，我觉得我可能最喜欢会是这一集。
嗯
嗯，这一集我觉得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就是框架比较大。
嗯，
而且他跟那个，我觉得这一集会是就是路人比较看不懂的一集嘛、
嗯，
会吗？
对，
对不对？因为他其实讲到很多东西，因为他的时间跨度也很大，
嗯，
所以大家可能哎，这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这一集可能就是偏非，就不对非粉丝可能不太友好的一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集对非粉丝比较不友好一点，嗯、因为他一开始嘛就是在讲，那个杜库嘛，
嗯，
他就在那个他进到那个绝地的那个资料库，
嗯，
就去修改。我们知道他自己在修改的是。他在把那个卡米诺星从那个资料库里面删除，
嗯，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用那个权限，
嗯，
是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绝地大师塞夫迪亚斯，
嗯
的那个权限嘛，
嗯，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会用这个人的名字呢？因为我们可以就是看回去，前传第二部嘛，就是那个欧比王知道他意外去到那个卡米诺星的时候。然后他就一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就是绝地大师塞夫迪亚斯，就他突然间丢这个名字出来，
嗯，
应该一般观众说啊，谁？对啊，这是谁？就是第一部也没有出现的人，前面一开始也没有铺垫，
嗯，
后面就这样，这个名字就没有再出现了。然后大家可能会就是只看电影或者是非影迷来说，就哎，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影集充斥着这种桥段，
对。对，我觉得因为他就是想要让大家去补回之前没有看过的地方，
嗯，
我觉得这个影集感觉还不错看，
嗯，
所以我想要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回去看一下，
嗯，
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影集就是这样嘛，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要是就是知道星战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看啊 OK， 因为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绝地大师塞夫迪亚斯是什么来历。他其实是原本那个绝地那个委员会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嘛。绝地委员会呢，简单来说就是管理绝地的最高层嘛，绝地的最高层的那几个人，然后他们就会一起，就是有什么重大事件他们就一起开会啊，协商啊，就是这几个人。然后那个绝地大师塞夫迪亚斯也是其中一员嘛，然后他其实因为他就是因为绝地有一个能力，就是他们可以预见就是未来，
嗯，
他们可以预见未来，所以绝地大师那个他就在那个宣扬嘛，共和国未来会需要一支大军来抵抗外敌，
嗯，
他当时就预见这事情。可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因为就是说那个共和国其实已经长达千年的那个和平，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觉得，
嗯，
啊，怎么可能会有外敌？
嗯，
你不要乱讲，就那种感觉。然后就啊，你，我觉得你这有点阴谋论，
嗯，
不太相信他的话，但觉得这个人
杞人忧天，
对，觉得这个人感觉有点怪，
嗯，
他感觉就是最后他就被驱逐出了那个绝地委员会嘛，他感觉像是一个异端，
嗯，
然后他被那个，然后他跟杜库是非常好的朋友，
嗯，
然后有一天呢，那个当时候的议长。那时候呢，银河议长嘛，
嗯，
那时候整个银河系的议长嘛，就派他去那个派他和他的助手一起执行一个外交任务，
嗯，
然后在那个任务当中，那个杜库暗算了他，
嗯，
然后他就死了嘛，
嗯，
他就被那个当地的那个黑帮组织，就是跟那个他跟那个杜库串通，然后暗杀了这个绝地武士。然后最后就用他杜库用他的名义嘛，
嗯，
就是去就是知道他在那个卡米诺星上面创建了克隆人军队，
嗯，
然后还有所以计划了后来那个整个克隆人战争，还有那个整个后续整个事件， 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就是也就证明这部影集是给影迷留了一些彩蛋，但是给一些非影迷
引了一个路吧，我觉得
引个路，但是也不影响观看这个影集的。
对对对，你就是它出现一个小场景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
相当于一个彩蛋。
对对对，就输入的时候，哎，一切都合理了。哦，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我因为星战，要是是星战迷的话，其实这整个过程其实都哦，我们都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个克隆人战争影集里面也是有这个桥段，我忘记应该在第六季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在讲这个桥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 ，OK。这地方我其实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这一次真正可以在影集里面看到真正画面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他就删除了这个卡米诺星，所以有了后面的那个前传三部曲的第二部的剧情，然后他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哎，大家每个决定在窃窃私语，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他们好像在谈论着什么事情啊，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其实在谈论的就是那个他的徒弟，他的徒弟就奎刚经，在第一部的时候，那个前传三部曲第一部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在那个塔图因遇见那个达斯摩尔，也就是西斯的那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一件大事呢，为什么大家窃窃私语？是因为西斯呢，其实以前绝地和西斯有个战争啊，然后其实那时候。之后其实那个西斯其实已经灭绝一段时间了，大家都觉得西斯已经被消灭了，宇宙不会有在这种威胁，然后现在就是突然间无预警的就遇到就是西斯居然还存在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其实在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相当于这部影集的后面也引出来了一个西斯。
对对对，这里在讲的事件就是第一部里面那个一开头那个事件嘛，所以我们就知道啊，
所以这个影集的这一集还是承上启下，就是首尾呼应的感觉。
对对对，就知道啊，这个连起来。当时杜库还是绝地武士团的成员之一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然后时间突然间就切了，然后就切断，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跟他看到那个奎刚经回来，他做任务回来嘛，然后来报告嘛，他就遇到他就跟他中间有一段聊天嘛。就说你真的遇到西斯吗？就是在聊这一段事情，然后其实当时候其实杜库已经知道，已经知道西斯是存在的嘛，因为他其实已经见过那个达斯 CD20 嘛，就是那个西斯的那个他的师父，所以他们当时候其实在讲，所以到底是不是你遇到他你觉得怎么样啊？你会不会有危险？因为其实那个我觉得啦，当时那个杜库呢，我觉得压倒他最后一根稻草呢，就是他的徒弟，就是离开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地方又对应到，我觉得跟那个达斯维达又有点像，都是自己至亲的人离开的时候，就是压倒他们对这个体制，对这个绝地武士团彻底的那个失望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又是有点像，
那杜库这个角色在其他影集里头还有电影里头能发掘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在这个影集里头，也就是相当于第二和第三集在给第四集铺垫，所以不会影响非粉丝的观看体验。
对，我觉得因为其实他原本就在从那个杜库和那个阿索卡的视角嘛，然后再来看整个就是这整段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事情，
有点像阿索卡是从外面客观的来看，但是杜库是体制内的。
阿索卡我感觉他，因为他其实他的视角其实我们在克隆人战争的时候已经看到，因为他就是克隆人战争里面的第一个新角色嘛，我们已经看到他出来，就是他第一次出现就在克隆人战争的剧场版，他是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出来，然后到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第五季、第六季、第七季都是他的故事，都跟他有很大的关系，他都是占很大一个篇幅，所以其实阿索卡我们其实都已经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是好这个影集只是在好奇的就是他的起源是怎么样，然后他就是在第七季之后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他之后会加入反抗军啊，然后第七季就是在那个整个帝国时期他到底去了哪里， 嗯，为什么到之后那个曼达洛人的时候他又会再出来，嗯，我觉得这整个就只是在衔接这个东西，欸，然后衔接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异军崛起嘛，另外一个 星战的那个动画，嗯，也是一部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动画，然后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里只是在交代一下，嗯，然后杜库比较像是在交代他的过去，嗯，就是感觉像杜库前传，嗯，然后顺便用他的从他的眼睛来看这整个时期发生什么事情，
共和国和帝国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嘛，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惊喜的客串，就是 这里呢跟那个杜库对话的呢那个奎刚经，嗯，奎刚经就是真正那个电影里面的 原配音，就是那个连恩尼逊他亲自回来配音，嗯，这是继那个 Obi-Wan 之后他再一次回到星战宇宙，所以我们，啊，真的开心啊，嗯，这个地方真的开心啊，
影迷很开心，
哇，影迷真的开心，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眼泪都要掉出来，嗯，因为我就觉得他非常非常还原那个第一次他出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嗯，我可以真的感觉到啊，这真的就是那个奎刚经回来了，嗯，真的很开心，然后之后画面一再切，我觉得这个地方又是可能一般观众又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啊，突然间就又怎么样？那这个地方就要讲到那个纳布嘛，嗯，就是那时候纳布最后一场战争的时候，那个奎刚经战死嘛，就是被那个西斯君主那个西迪厄斯他的徒弟达斯穆尔杀死嘛，嗯，然后那个欧比王再把那个达斯穆尔杀死嘛，嗯，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哦，这里就是衔接回那个事件之后杜库的那个感受，嗯，然后这里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在说他觉得他应该往前走，他应该把往前看嘛，嗯，然后那个另外一个绝地武士就问他，你可以接受这个事情吗？我觉得他的回答让我觉得就是其实也很有感触啊，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选择，嗯，他说，哦，我有什么选择来接受自己的徒弟，就是自己至亲的人离开他，他有什么选择？我觉得自己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非常无奈的，嗯，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第一个泪点了，我觉得是一个泪点，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是默默的搭乘那个飞船，然后就去到一个废弃的那个工厂里面，嗯，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彩蛋，他就是应该是第六季那个克隆人战争动画第六季嘛，嗯，那个尤达他遇见那个就是他在那个原力，就是他在原力冥想的时候，他就是遇到那个，就是他从那个原力之中看到一个场景，嗯，然后那个场景呢，就是那个杜库和那个达斯西迪厄斯他们会面的一个场景，嗯，然后他当时候呢，他是跟那个安纳金天行者，就是那个主角嘛，嗯，然后他跟尤达两个人带队去突击。这个两个西斯君主，嗯，然后那一整个的那个场景就在这个地方发生，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他们会面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他们平时会面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场景会面的，嗯，我们可以看到从自己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那个他跟那个亚德勒绝地大师亚德勒嘛，嗯，就是我不确定那翻译对不对啦，但是我自己直接自己翻，
就是一个尤达，
对，他是尤达的一个种族，嗯，尤达一个种族，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整个剧的一个高潮点，然后就是我觉得是整个剧最精彩的一个打斗啊，就在这个地方，嗯，然后我觉得有一段很特别，我完全起鸡皮疙，就是那个异军崛起那个地方，嗯，哇，我觉得那个画面有够漂亮哎，那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我这个鸡皮疙瘩，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哇，鸡皮疙瘩！
那个光，
对对对，他就是背着那个光嘛，感觉又有那种希望，嗯，那种希望升起的感觉。可是最后他又体力不支，嗯，然后倒下，然后画面又变回一片黑暗，嗯，就那种希望崛起到一半的时候，就是胎死腹中那种感觉，就是变成绝望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就在那里被那个杜库杀死，嗯嗯，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杜库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坏人，我觉得他不算坏人了，
就是西斯。
对，我觉得他，对啊，我觉得他不，你觉得他这样算坏人吗？我觉得不太算。
他跟达斯维达其实很像。
对啊，我觉得他， 我觉得达斯维达比较像是被这个世界，就是他就是很热情嘛，他一开始就是很热情嘛，对所有人都非常好非常好，然后为所有人着想，可是到最后所有人都背叛他，不管是他相信的体制，不管是他相信的组织，不管是他的爱人，不管是他的师父，他的徒弟，到最后所有人他付出一切给这些人，到这些人到最后都辜负他。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到最后把自己就是自己的内心锁起来，可是我觉得杜库比较像是他想要改变，他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可是他不惜弄脏自己的双手，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杜库跟达斯维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他是行动派，
对，他是行动派。我觉得他是真的是行动派的，他不是那种就是空口说白话那种人，他就是我其实我一直都在想的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像是他的分离组，他其实在那个代表的，他之后加入的是那个分离势力嘛，就是那个分离势力呢，其实他就是一些被共和国就是边缘的那些比较就是银河系比较偏的一些地方，他主要的成员都是这些被共和国忽略的成员，所以其实你要说他是坏人吗？感觉你从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你感觉他是一个坏人，他会杀人，他会怎么样？他是一个坏人，可是他其实只是一个想要做出改变的人，他从头到尾只是想要做出改变，只是他用的手法比较极端，可是他做的这东西是真的是坏的吗？也不一定，他就是想要照顾一些比较边缘的一些族群嘛，我觉得比较像是他不会边缘的族群发生嘛，就是一些被共和国抛弃的一些人，我觉得要是这些人，我觉得要是只是他只是想要坏，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他，对吧？我觉得会有这么就是他可以跟共和国打的就是有来有回，我觉得一定是真的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就是人是对那个共和国不满，对这个体制其实是不满，就像是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个被忽略的那个星球，那个荒凉的星球，我觉得感觉就是这样。还有跟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帝国其实是跟我们一般印象中啊，就是啊，西斯啊，跟那个达斯维达乱杀人啊，死星啊什么啊，就是感觉啊，就是一般的我们知道，就是一般的反派啦，就是我还是做坏的事情啦。我觉得为什么到最后，其实为什么大家其实一开始是欢迎帝国的，因为他其实真的给银河系带来一些安定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要直接来进入，就是我觉得直接切最后一集先，我觉得因为这最后一集跟这个比较关系，所以我觉得因为从最后一集我们就可以看到我想要带一些最后一集的东西进来，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欢迎帝国，
还是因为共和国有很多
对
没有做到的地方，
真的会有很多腐败的东西，内部真的有时候蛮腐败的啦，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受苦的，所以帝国来了之后，大家感觉我只要对这国家好，我只要效忠这国家，虽然它会有很多条条框框，但是我至少我吃得饱，我至少我不需要挨饿，虽然我需要遵守很多规矩，我觉得可能我的这个这个社会感觉会有很多压迫，但是我至少我可以活下去，所以大家可能会支持帝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所以我们讲完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想要来讲一下《熟能生巧》第五集，我这个地方，我这一集我其实也很爱耶，因为它其实带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比方说他再次描绘那个阿索卡，他跟师父阿纳金天行者，他们之间的情谊，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他一开始，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中间有很多打水泡的地方，比方像是他自己再次强调，那个欧比旺肯诺比，他跟他的徒弟阿纳金天行者，他们之间的就是那种默契，跟一般的绝地比较不一样，就是哇，我是师父啊，你是徒弟，你就要听我的，我就是你要就是我是你的主人的那种感觉比较不一样，你就看到啊，一进来那个他画面一开始从那个天行者那个阿纳金天行者嘛，他迟到， 然后他跑来，然后跑到那个
训练室，
训练室的时候，然后那个 欧比王 就看到啊，你来的很准时啊，
嗯，
就他们会讲到啊，哦，对啊，对啊，我还以为我迟到，哦，我就是这个意思，
嗯，
这一段就大家会觉得啊，这两个人真的就是好朋友了，
好朋友，
好兄弟，他们关系非常好，不像是那种上下关系，
嗯，
比较像是平等的那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短短几句话，可是我们感觉，我感觉我又在从那个克隆人战争，哎，从电影一开始他们两个相遇，到他们克隆人战争到结束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这是短短几句话，我觉得我又回味完以前他们那个感情，很真挚的那种感情，
嗯，
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战争爆发了嘛，然后绝地必须要上战场，
嗯，
他们必须要带领那些克隆人军队，
嗯，
然后去上前线当指挥官。可是他们其实虽然说他们绝地武士，他们有很高超的那些技巧啊什么啊，比一般人还要来得更强。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一上战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是真枪实弹，
嗯，
他们其实也是要接受一些训练来应对那个战场上面会遇到一些危机，
嗯，
因为战场上面会真的就是上去攸关生死，
嗯，
然后他们要面对很就是成千上万的机器人，
嗯，
机械大军，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哦，他们为了就是做好准备对付这些机械大军，开始有一些训练，
嗯，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就是他训那个阿索卡表现非常非常好，大家都很满意，
嗯，
就是那些在场的绝地大师都很满意他的表现啊，
嗯，
然后觉得他做得很好，但是只有他的师父觉得
not enough，
对，我觉得你这根本就不算训练，
嗯，
就是摆摆样子，
嗯
嗯，就是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地方为什么之后为什么绝地会灭亡？他们虽然一开始克隆人战争打就是开打的时候，他们就是绝地武士对付这些就是比较呆板的机器人，其实是绰绰有余的，
嗯，
但是真正困难的是活生生的人，
嗯，
对抗真正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这么就是跟着公式走的时候，绝地其实是更加困难的，
嗯，
所以就为什么后来绝地就灭亡了嘛，就是因为他们敌人变成是
他们太轻敌了，
对，他们太轻敌，他们的敌人真正就藏在他们的身边，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他刚好熟能生巧，就在讲了，就是那个他的师父嘛，
嗯，
就是为了让他。就是很非常，其实他自己我们可以体现出来，就是他的师父其实很关心他，
嗯，
他很害怕他在战场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所以给他非常严厉的训练，
嗯，
就是让这些克隆人士兵来当他的对手，然后大家围成一圈，然后让阿索卡在中间，然后就是抵抗那个炮击，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看到有两点啊，我觉得是主要两点，一个是。他的师父真的非常担心他的安危，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阿索卡为什么到克隆人战争就是结束的时候他可以生存下来，其实都是因为他的师父的那个教导他才可以生存下来，而不是因为啊，他是因为他是主角，他是主角，因为他的师父就天选之子嘛，然后他师父的师父又是谁，就是都是有关系人，所以他到最后可以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剧情需要，不是，
嗯，
而是因为他的师父真的跟其他的绝地不一样，
嗯，
他有真的非常非常刻苦的在训练他，然后画面就是跨度很大嘛，从刚开始绝地刚开始打那个克隆人战争，
嗯，
到中间。到变成中间他其实经历很多很多事情，经历很多磨难，
嗯，
到最后他还在训练，持续训练，
嗯，
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哦，他在那个巡洋艇上面醒来嘛，那时候他应该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时期，
这集里头用了一些很巧妙的剪辑技巧来快速带过，
对对对，
时间跳跃的感觉，
对对对，我们可以从服装上面就可以看到变化了，
嗯，
然后他的一些
技巧，阿索卡的技巧，
对，然后再直接再跳到直接到战争整个结束，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衔接的呢，就是那个第七季的后期，阿索卡面对整个军团的时候，
嗯，
他的那个，哎，为什么他可以，就是既然你我们可以在电影的时候，那些绝地几乎撑不了三分钟，
嗯，
就是直接被秒杀，就不是被暗杀，就是被秒杀，就是被大家团团围住被秒杀，然后绝地从成千上万人到最后剩下寥寥无几，两三就是小猫两三只，为什么会就是这些？哎，明明是绝地大师，为什么就是瞬间团灭？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看到为什么，而不是因为他是主角光环。
嗯
嗯，然后到最后一集决心。决心在讲的就是阿索卡，就是在经历整个克隆人战争之后，他去了哪里？他经历什么事情？
嗯，
对。然后这一期一开始就从那个帕德梅议员，他的那个葬礼上面嘛。
嗯，
因为我们要是有，就是有些观众可能有看过，就是从电影一开始，从第一部开始，帕德梅就出来了嘛，他是那个。娜塔莉波曼演的那个公主，然后她过后变成议员，那部的议员嘛，然后她之后就是嫁给了那个主角，就是那个听者安纳金天行者，然后中间就是发生很多事情，然后阿索卡跟那个帕德梅议员，他们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其实就算是帕德梅之后在克隆人战争结束的时候，他还是那个，虽然那个阿索卡在逃亡状态，他其实非常危险，就是要是被大家发现的话，他可能真的就要交代在这个地方，
死亡的感觉。
对对，他就要最后他就要交代这个地方，所以他其实就算是面临这样的，就是冒这个险，他还是要出席帕德梅的葬礼。然后之后我们也看到嘛，就是那个奥加纳议员最后就给他一个通讯器，
嗯，
就是可以联系他，
嗯，
到哦，我们这里就是埋下一个伏笔，之后为什么他会加入反抗军，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嘛。然后画面再快速切换到他，就是跟其他的绝地一样嘛，就是因为他们现在都是逃亡生活，然后他们也不能透露自己的，
隐藏自己的身份，
对，他们隐藏自己的身份，活在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嘛，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欧比王。影集里面一样嘛，就是欧比王也是要隐藏到大家中间嘛。然后就是那时候帝国就是已经有发，就是有训练一批，就是那个审判官，
嗯，
审判官是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克隆人星球大战星战的那个异军崛起里面就有出现，就是有新的一批，就是专门就是训练来追捕，就是这些逃亡绝地的，
嗯，
对，这些人啊，就是要是你身边，你知道你身边有藏着绝地的话，
嗯，
必须要向那个帝国汇报，
嗯，
就是你要举报这些人，然后就会有审判官来，
嗯，
就是来杀掉这些身边的人。为什么大家你看？应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应该觉得，哎，绝地应该是好人吧？
嗯，
我们为什么一般平民会说我们想要，举报这些好人？因为他们应该是帮助我们的人嘛。
嗯，
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想要举报这些绝地呢？
可能绝地是救共和国的象征。
对，就是因为其实有几个原因啊。
嗯，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看到了，从第二集开始，那个绝地武士团，因为已经跟那个。他们已经住在那个什么银河中心那个克洛桑，
嗯，
太久了，大家都觉得，哎，他们就是政府的走狗啊，
嗯，
他们派来就啊，他们都是帮政府的人，他们都是政府的人啊，没有，他们都是就是不知道我们百姓就生活是怎样的啦，
嗯，
他们都啊都是就是在帮这些有权掌权者服务啦，然后。这样就是大家就会对绝地啊，就是绝地就是政府的走狗，
嗯，
然后不然就是后来就像是绝地灭亡之后，然后那个皇帝就颁布就说啊，绝地他们企图造反啊，他们想要夺权啊，掌控这个银河系啊，所以啊，我们最后只好把所有绝地都追杀啊，还好有我们的那个校我们的克隆人士兵啊。我们的那个，我们才可以守护住我们的家园呢。然后皇帝也在，就是那个帕尔帕廷，他是原本是最高议长，
嗯，
然后他还在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其实是那个西斯君主，就是幕后的黑手啦，
嗯， 然后他就因为这个决定原本想要抓就是要抓捕他的时候就失败了嘛，
嗯，
所以他当时候就说啊，你看决定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啊，就是卖惨一下，所以到最后他就变成了皇帝。
嗯，
也其实也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加起来，其实大家对决定的印象不是非常好。
嗯，
所以到最后为什么大家就是会知道决定在身边的时候，其实会想要
举报
这些决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后期就是举报了之后呢，就是村庄被灭了嘛，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哇、嗯哦、这个其实就看到一个
应该是全剧最帅的一个角色，
对，全剧最帅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审判官，
嗯，
审判官出来嘛，
那光剑很帅，
光剑很帅、嗯、对，审判官就是他们著名就可以旋转的就是双头光剑嘛、
嗯、
就很帅，非常帅。然后其实我一开始超级超级无敌期待，因为我在好像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就是很早的预告里面就已经有看到这个决定会出来，哇、哦！大家在想，哦，阿索卡会怎么对付这个审判官啊？因为他我们知道他之后克隆人之后，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带着两把光剑，
嗯。
我们知道的是他其实因为在克隆人结束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就把他的光剑埋起来了嘛、
嗯、
就伪造自己的死亡嘛，然后可是这里的时候他之后再出来的时候就有两把白色的光剑、
嗯、
我们说哎，他的光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光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凯伯水晶、
嗯、
就是那个是光剑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零件、
嗯、
然后我们就知道、哦、他应该是从那个决定审判官里面就是他的那个光剑里面得到那个水晶嘛、
嗯、
然后大家就很期待这个中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啊，到底他跟那个审判官有怎样激昂的战斗啊，
其实但是因为体量和资金的原因
没有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赞，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安排的非常好，因为我一开始在看这个结尾的时候，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结尾啊，因为这个审判官非常非常帅气，哇，就觉得他很霸气啊，他的那个光剑的声音也很有那种气场、啊、但是就是被
划过土地都带火的，
对，但是就被秒杀了嘛，
对啊，就被秒杀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资金和、
啊、不因为这个就是跟星战的设定有关系，
嗯，
因为我在看到这个地方被秒杀，我觉得哦，这个我觉得一定那就是比较偏非星战迷的话一定会觉得哎、欸，明明期待了很久就给我看这个、
嗯、
你就给我看这个、
嗯、
你知道就是大家会觉得、就不够爽、
嗯、
但是我觉得因为跟星战设定来说的话，这些审判官其实每一个都看起来很酷、
嗯、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那些落选的绝地、嗯、他们其实都是就是原力里面比较原力感应比较弱的一批人、
啊、因爱生恨，
对对对，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就是
被抛弃的，
对对对，我觉得有那种感觉，他们你看就算是审判官里面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管理者、
嗯、
他其实也就只是一个在绝地武士的那个武士团里面他做的最高的职位就只是在那个绝地那个资料那个资料馆那个地方
图书馆里面
当一个图书管理员下面的一个助手、
哦，
因为图书管理员他们要嘛就是没有被就是这个要讲到绝地武士团里面的一个规定啦，就是他们就是你会被派到去管理那个绝地武士团，要嘛你就是没有被选中，因为他们在就是小孩子还在训练的时候会有绝地大师来选你做徒弟，要是你没有合格被选中的话，你到最后就只可以做打杂的，
嗯，
就是像是去图书馆里面就是 当一个图书管理员、
嗯、
这样的感觉，所以就算是最强的那个
也就那样、嗯、
也就那个程度，最多跟一些从小就是在那个战争里面失去师父的那些逃亡绝地，就是可能从小就没有被训练的那些师父打个五五开，
嗯，五五开
就这种感觉，
嗯，
就只有在这种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被秒杀，他是被达斯维达这个全宇宙最强的人之一，就是战无不胜的这个怪物天选之子的徒弟，正规徒弟、
嗯、
秒杀，非常正确，
嗯，合情合理，
非常合情合理，
嗯，
他是就是达斯维达还可以跟达斯维达抗衡的，就是达斯维达当时候是打遍全下无敌手，
嗯，
就是除了欧比王以外，或者是除了 打就是除了他的师父以外、
嗯、
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一般的人看到他几乎过不上三招、
嗯、
就被他干掉、
嗯、
就这么强，然后他是他的正规徒弟、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两就是完全不需要他动光剑就可以把他干掉、
就是、十连开了这一局。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找错对手了、
啊，
你不知道天高地远啊、
哦，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人家多强，好不好、哦？人家是可是大师为他正规徒弟，
还你了，还你了。
对啊，你知道整个，因为漫画里面有一段嘛，就是所有的这个审判官一起上，
嗯、
所有审判官一起上，一群一起上打大师为达，惨败，
惨败，
有的断半身，有的断手断脚，
嗯，
就是这么惨，一起上打大师为达都这样，
嗯。
完全没有胜算，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
但是一般星战、欸、就非星战迷看，
最后一集哎、欸，最后一集的最后一个打斗、欸。
对啊，这个应该是我最期待的一个。
现场的火已经烧起来了。
对啊，
很有西部对决的感觉。
对啊，大家你知道就是那种拭目以待，大家就我就在等拔枪、嗯，你知道吗？就那种西部电影就在等拔枪那一种感觉、啊
哎。结果就跟对决一样，就秒杀。
对，对我觉得这个跟就让我想到另外一部啊，就是很有争议啊，就是那个。你知道从我们从看星战第一部、
嗯、
Obi-Wan Kenobi 就跟那个达斯摩尔、
嗯、
就是第一那个前传第一部嘛、
嗯、
他们就已经是结下仇了嘛、
嗯、
然后中间又非常非常多场战斗，但是到最后一场他们的生死战的时候其实只有一招、
嗯、
就是一招秒杀，
伪名剑法。
对，当时就一招秒杀、
嗯、
当时大家也是哎、欸、就是也是很两极啦，但是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合情合理啊、
嗯、
我觉得那种我觉得他们在比的是不是那种很肤浅的那种就是刀光剑影那种东西、
嗯、
他们比较像是意志上就是那种经验上的交流
我的精神力大于你的精神力，
对对对对对，有一种那种感觉，
我的觉悟比你厉害
啊，虽然有点干，我觉得虽然有点干、嗯，可是我觉得是那种感觉。
那原理本来就是一种精神力的具象化。哎，
我觉得是，
嗯，
你看，就像是最早的，就是最早的那个星战的那个作品，也不是那种，也是那种比较像是内敛的那种感觉，
嗯、
像是那种功夫，就是要两三招，
嗯，
不是那种啊，就是打很久啊，然后动作很帅啊，可是打来打去。就是不知道在打啥小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觉得星战一开始原本就是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里做的非常非常好、
嗯、
处理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就算是我觉得我看了很多外国的那些评论，大家在下面留言啊怎么样啊、
嗯、
就一片好声、欸、就是几乎我觉得好评有我觉得有
90%、嗯、
我觉得好评有高达 90%，然后只有一些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想要来看就是哦就比较像是路人的就会评一些比较负评、
嗯、
哎就预告里面最帅的就这样
就是
就这样你就头被砍了就这样、
嗯、
就、可能会
失望
了、
嗯、
但是我个人其实看了之后哦我觉得再给他多一点作品，我觉得这个是真正了解星战的人
做出来的东西
而不是 JJ 亚伯拉罕那种啊你们看不懂是因为你们太年轻、
嗯、
直接在呛别人不懂是因为人家年轻而不是因为他自己不懂、哦、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真正了解星战，我觉得拜托
那
多一点那个 Dave Filoni 拜托星战给他多一点作品，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星战的救星，我觉得现在就像是你知道曼达洛人
嗯
或者是我们知道比较好评的像是曼达洛人或者是那个现在我们知道就是比较好的就像是里面好的作品像是曼达洛人就是我们知道嘛、
嗯、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波巴费特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好看的集数、
确实
或者是星战整个里面整个所有星战作品里面比较好评就是好评率比较高的像是那个克隆人战争完全都是他的作品、
嗯、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像是我们知道现在是那个强法洛和那个这个叫什么 Dave Filoni 要怎么翻译法洛尼我们就直接叫他法洛尼好了、
okay.
他们两个就是星战现在的救星、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你给这部影集打多少分呢？
我觉得打多少分啊？总分十分吗？
总分十分。
总分十分吗？嗯，我觉得要是有加一些。加一些，我觉得一些情怀，
主观，我们打分就是主观。
啊、可是我觉得心照我没有办法主观的。我觉得这，因为他这个牵扯太多，就是啊、你看了之后，你会让你勾回到以前那个你看一些里面的情绪，
其他作品有一些回想的东西。
对对对，像是什么杜库啊什么之类啊，或者像是我们看到阿索卡、啊、为什么他跟他师父之间的关系啊什么，我觉得很多情怀
加上这些元素，你给多少分？
我给多少分？
嗯。
我觉得有九分呢、欸，
有九分，我觉得合情合理。
我觉得有九分，
但是我应该只能给七分，
七分吗？
嗯，
哦，我觉得也合情，
因为我是非心
非心赞名。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看，我比较想要听的是心，我觉得应该刚刚已经听我讲够多了嘛、
嗯，
我就想要听一下，就替他身为非心赞名，他对整个剧情。你觉得怎么样？
剧情就是每一集都是一个小故事，然后为了剧情的完整性，他比如说。角色黑化都是有之前几集的铺垫，然后包括他的摄影美术，制作比较精良，什么气氛渲染非常到位，我觉得是一部合格好看的作品。
对，你觉得以一个非心赞迷来讲，你看这部作品的话，你觉得你有享受到？
我有享受到，但是减分的点就是在于非心赞迷的就不太懂其他
啊。
历史的那种感觉、
哦、对啊，像是我觉得可能像是大家可能心战，我觉得分割点啊就是那、
嗯、
在那个第几集，在第四集西斯君主，
对，
我觉得那一个可能是分割点，
因为他会出现更多的新势力的人物。
对对，我觉得你应该会看到，哎，这什么东西，
七到七点五分嘛，反正这个感觉
七点五分吗？
嗯，
哇，又再加零点五，
七到七点五，反正因为他
okay.
因为就算抛开了那些这部影集之外的一些剧情，它单论这个剧情，它是逻辑是成立的。
OK，
它是能看懂的。比如说你去档案馆删什么资料，那肯定是自己的黑历史，你不需要了解那段历史，也知道他是在洗自己的经历。
啊、对对对 OK，
我觉得一般观众是能看懂的。
OK， 哦、oh, 嗯，这个 OK， 所以你觉得？你觉得这整个影集、
嗯、
你看完这整个影集之后，
嗯，
我们来下来讲一下就是里面的角色、
嗯、
你最印象深刻的角色是谁？
肯定是阿索卡吧。
阿索卡
他毕竟是整个影集的头和尾。
哦 OK， 所以你其实这整个影集看下，你其实印象最深刻是阿索卡。
嗯，
哎，我跟你完全相反嘞，
就是另外一个，
我是杜库、欸，
杜库比较像那种 DC 的那种讲故事的风格
啊，
在讲他怎么一步步，
哦，他很内心戏很多了、
嗯，内心戏，
对啊，因为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刻呢？因为阿索卡其实他可以讲的故事已经其实讲了很多了，
嗯，
所以这一期其实我觉得这一整个影集里面，他其实戏份没有很重，
嗯，确实，
他感觉他只是在讲一些小故事，
他居然就是武打戏。
对，他其实只是一些小，真的只是小故事，
小细节。
对，只是在讲一些这个人物里面的，一角，就真的只是一角。
嗯，
而我觉得杜库比较，我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整个就是从他年轻到他怎么还开始怎么样，然后到他的整个整体的变化，我觉得因为这是一开始我觉得都很少在刻画的一个地方。
嗯，
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啊，杜库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可以知道他后来就是非常的心狠手辣、啊
嗯、
然后到他过后是他的下场是怎样、啊
嗯、
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很去全就是更加完整的去观，就是去了解这个角色、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集让我觉得，哎，我真的对这个角色更加
有新的认知。
对，有新的认知，所以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嗯、就是有新战迷的加持。
对对对，我觉得是从全局来看的话、嗯、我会更喜欢。
OK， 那
美术设计呢？
美术设计觉得就是很简单，就是共和国就是绝地，很多有绝地和西斯同时存在的场景，绝地那边肯定是有光的
啊，
有光。
哦，你觉得从那光影上面你会印象深刻？
永远是在黑的地方。
OK，
如果大家学过摄影的话，可能会
啊，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在打在那个光影那个地方。哦，我觉得有啊，像是一开始那个他们走进那个询问，哎、嗯，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关于那个绑架事件那个东西，嗯、他在酒吧的时候，就是那个灯光打在那个杜库身上的时候，嗯、就是他脸上有那种阴影的感觉，对，你就感觉这个，对啊，你就感觉这个一般的绝地比较像是明亮的那种打光方式，嗯、不会像是这种阴影比较重的，比较像是那种黑帮电影里面出现那种感觉。嗯、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深刻啦，像美术设计，就像我一开始讲了一些生物的那些构造啊，嗯、或者像是后面那个那个。亚德尔，
嗯，
绝地大师亚德尔嘛，他把那个门用原力把它顶开，然后有那个光打进来，然后有那个反抗军的那个音乐响起，嗯、然后最后那个
体力不支，
然后那个希望陨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地方也设计的非常，
用光诠释的很好，
对对，而且那里还有个小细节，
嗯，
就是那个光照上来的时候，那个西斯大帝他第一件说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脸遮着，
嗯，不敢见光的感觉。
对对，因为那个地方呢很重要，是因为他从头到尾他的身份是秘密的，
嗯，
就算是到之后我们看到整个他一直在隐藏他的身份，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很低调人，
嗯，
他喜欢就是很低调，就是在背后做一些事情，就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当你察觉事情有什么蹊跷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他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啊嗯、所以他这个地方他第一件说的事情不是把这个人杀掉，而是他第一个就是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不要被那个光打到他的脸上的时候，
嗯、
他的身份一曝光之后，他这一辈子做的所有努力就白费了。我觉得这地方是大家看到，哦哦，就他可能在一个后面的小细节，可能你们没有发现。
OK， 总结一下这部片子就是制作精良，然后对星战迷和非星战迷都很友好的一部片子。
对，我打九分，
推荐给大家。
九分非常高，九分。
OK， 九分。
然后你打多少分？
7.5分
，最终。
7.2吧。
7.2。
7.2。
OK。
7.2是《La La Land》的分数，哎，不是，是《波西米亚》的分数。
哦，哎、嗯，很高哎、欸，
很高，
很高哎。啊，所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
往事只能回味。
嗯，
什么味？我们味道是味道的味。
嗯，
你觉得这个？你看完这一部的话，你感觉什么味？
什么味？
你觉得你感觉比较像是什么味道？
很难讲哎，这个，嗯，
你总体你觉得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味？
反正就是一种新鲜感。
新鲜感，你觉得这甜味？
新鲜感可能就是酸甜，
酸甜味嘛、
啊。新鲜感是什么味啊？这感觉很难用味道来形容。
味道来形容？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是苦味。
苦味？
对啊。
为什么？
我觉得除了第一集以外，是第一集我觉得是甜味了。
嗯。
第一集，我觉得是甜味、嗯，可是我觉得后来都，我感觉都非常的苦。
嗯。
就是他感觉都很沉重，大家都，都是一个臭脸，
嗯，
对，大家的生活其实都非常的苦啦。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会给一个苦味啦，
苦味，
酸味会有苦味啦，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味道啦。
OK，
嗯。